和香港、台湾都渊源深厚的前美国国务院华裔官员黄之翰，获特朗普任命为副国安顾问。黄之翰是1980年在美国出生，他的父母是由广东移居到香港，再移民美国。他的妻子是美籍台裔第二代，那么现任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是特朗普第一届政府的亚太副驻青，还有朝鲜事务的副特别代表。他在2018年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之后，也是第一位访台的国务院高层官员。黄之翰的直属上司，也是特朗普的准国安顾问呢，则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绿扁帽上校退役的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沃尔兹。沃尔兹曾经参与美国在阿富汗、中东和非洲的战事，荣获四枚同心勋章，也是美国国会对中鹰派的头号人物之一，担任中国工作小组以及外国军事销售老虎小组的成员。他在2021年提出台湾防卫法，并在2022年访问台湾。那么今晚节目下半场，我们透过这两位人物，也就是特朗普未来在白宫国安会的左右手，来为大家深入解析特朗普 2.0 的对中战略。那么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博士，还有旅美军事专家许建宏先生，非常欢迎二位。好的，那么下半场我们现在谈一下特朗普的副国安顾问，好，因为他是一位华裔的这个官员黄之翰。那么特朗普在任命他的声明中说，黄之翰在我的第一届政府中作为负责朝鲜事务的副特别代表进行谈判，协助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并领导国务院执行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工作。那么请教王志胜博士，很有意思，上半场我们其实最后也谈到了这个朝鲜金正恩的角色，你怎么看特朗普在宣布这位华裔的黄之翰出任他的副国安顾问的时候，是特别提到黄之翰过去曾经协助他和金正恩来进行谈判，您认为特朗普的这一项人事任命是不是也预告着他未来重返白宫之后可能会尝试恢复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个人外交呢？王志胜博士，
是，我觉得这是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讯号的释放，因为特朗普在宣布这个人事的时候，对黄之翰的介绍是特别的强调他作为朝鲜事务的副代表。那事实上，当时他还其实是还有美国亚太副驻青的身份，但他没有讲这个，他特别讲这个事情
哦。对，
所以某种程度，我觉得释放出了一个两个讯号。第一个讯号就是你刚刚所提到的，他对于这个接下来哦。恢复跟金正恩之间的个人外交哦，可能是给予了某种程度的想象，特别在这个人事案的铺排上面的这样子的介绍哦，这个想象，其实我们就说这其实外交你在其实很多也是很细腻的过程，这个想象某种程度是不是也会让金小胖想说，哎，那接下来刚刚我们上一半节目所提到，接下来反正第一我该派去该给这个普丁的军队也去了哦，我该力挺的也挺了，那接下来我是不是稍微停一下，看看川普怎么说，我们再看看怎么做哦。所以某种程度，这个会让金正恩有所期待，而可能会缓和暂时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东北亚相对紧绷的一个局势哦。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是，当然，其实黄之翰这样的人选，其实他作为这个首席的这个国安顾问，当然不太副国安顾问不太一样啦，就是说像现在 Kirk Campbell 他是做这个副国务卿，不过某种程度你会发现说两个总统在这种所谓国安外交人员的这种启用上面都很类似，就是会有一个可能专门负责处理亚洲事务的一个非常专业的，而且是长期来了解整个亚太地区事务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官员哦，在一个重要的位置。那对这个拜登来讲，那就是 Kirk Campbell 哦。那对川普政府来讲，现在看来就是黄之翰。那这也某种程度也预示着这个川普他未来把整个外交国安安全的重心重新摆荡到亚洲，重新摆荡到印太，重新针对中国，我想这大概都是从这人事的布置上面，大概都会看到这样子的趋势跟方向。
好的，感谢王志胜博士啊，请教许建宏先生。当然，这个现在川朗普内阁出现了一位华裔官员，大家都特别关注了。你怎么看特朗普在宣布这位华裔官员出任他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的时候，特别提到他过去朝鲜事务副特别代表，帮助他跟金正恩进行峰会这样的一个 过去的经历啊。还有你怎么看？刚才上半场我们谈了很多是普京的核威者，其实金正恩最近也又在提这个朝鲜半岛的核威胁啊。他是不是有可能在为接下来跟特朗普可能进行的再次峰会来提高他自己的筹码呢？您的观察和分析是什么？
当然，其实我们看不管是这个华尔兹还是黄之汉，我觉得他们的传统都是代表比较传统共和党。反共派那种思维，其实你们可以看以前中华民国政府八十年代有一个那个就是冷战时代有个叫四盟的组织，就世界反共同盟，现在叫世界自由民主同盟。那个时候有一个美军绿扁帽的人叫辛格劳伯，他就是常常参加四盟的活动，跟台湾关系也很好。我们就可以完全把这两位视为这个辛格劳伯这个精神的一个传承者，就是说他们希望针对中共，可一直都不得志，因为过去美国从二战开始，应该说从一战开始，就是重欧轻亚，一直是以这个欧洲为主要战场，然后忽视中国。那相信东宁大姐去十年前做过那个纪录片，也知道美国一直都是这个政策。那现在终于他们等到机会，说美国要把这个政策转到亚洲来了。尤其是川普，因为川普不按牌理出牌，他做的就是有别于过去，因为过去都是以针对苏联为主，因为欧洲重要嘛，所以就会对这个亚洲的共产国家就比较网开一面，对中共就网开一面。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要对付中共了。那同时黄之汉的被任命也可以发现说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过去认为川普会排华会反华，那现在他好像也似乎知道说你要对付中共其实还是要靠华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华人，我们对中共最了解，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中共做了多少的这些坏暴行，然后怎么对付他，还是要从华人的思维去看。你光靠西方人的文化，因为苏联共产党跟中国共产党是不一样的东西。苏联共产党还是比较西方人的思维，那种马克思列宁。中共是什么？是毛泽东，是习近平，他们的思维是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用这个亚洲人的态度或华人的姿态去对付他。那黄之汉就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有乡，他是广，就我们也是，我也是老广嘛，他也是老广啊。那都是从大陆，父母也是已经经历过大跃进、大金荒这样，像我爸也是大跑港出来，就是美国的第一代华人很多这种经验。那他又娶个，他有香港背景，又娶个台湾太太，那就是两岸三地都通，他也是台湾人，其实跟我也有点像，我也是有台湾的这个经验。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也懂。亚洲的共产党并不团结，因为亚洲的共产党过去我刚刚前面讲，北越跟中共也在斗，北韩跟中共也在斗。那你要对付共产集团，就要瓦解他们，让他们不团结。所以说，过去美国拉中共对付苏联，今天就拉北韩，甚至拉越南来对付中共。所以你看这个趋势很清楚，中共就是下一个要被针对的目标。那我感觉中共也是非常紧张这样子，现在这个情况，所以习近平也在不断的向美国释出善意了。比方说他最近又开始纪念飞虎队啊，像美国说就说，昨天在 Monterey Park 还派了一堆人来纪念南京大屠杀帮中国人的美国人，我觉得这个求生欲是很强，他希望透过这种方式说不要再来搞我，我不起。我觉得很明显，因为最近这几年对美国的印象一直在吹捧美国，不像前几年一直在拍韩战，现在又开始讲二战的中美合作，也不是他的合作，但他就开始一直讲跟他其实没关系，是中华民国的事情，可他一直在讲这个，除了他要抢台湾的话语权之外，就是他要跟美国释出他的一些诚意，说请不要再搞我了，我现在什么都配合你，不要再搞我了，我也不会再重划你，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好的，非常感谢许建宏先生还有王志胜博士都跟我们分析现在大家关注这个焦点，这个特朗普内阁中的这个华裔的黄之汉他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想谈一下这个前台湾总统他最近在说的话，蔡英文他自访问加拿大出席这个 Halifax 的这个安全论坛，他说的话也跟我们上半场就讲到俄乌战争是相关联的，我就引用一段来请教两位来宾做个点评啊。前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加拿大这么说，他说虽然台湾现在面临中共的武力威胁，但美国应该竭尽所能的优先帮忙乌克兰，因为乌克兰的胜利才是对威权政府最有效的吓阻，而台湾还有时间。领导人做决策的时候要考虑到可能的政治成本，他指的是习近平，他建议应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他自己也有许多复杂而充满挑战的课题。蔡英文前总统是建议习近平应该多花一点时间来处理中国国内的问题，这是蔡英文总统出席这个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安全论坛所发表的言论。想请王志胜博士回应一下，这蔡英文总统说台湾其实还有时间啊，因为这个所以美国应该优先的军援乌克兰，而习近平内部有很多挑战。 这似乎跟我们刚刚谈到不管是 Waltz 也好，这个国家安全顾问，还有这个特朗普，他的主张似乎有点不太相同，你怎么看前总统蔡英文所发表这样的一个观点呢？王志胜博士。
好，我想这两件事情并不冲突跟排斥，然后就是说，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当然对台湾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直会认为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也就是说，如果民主同盟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是不充足的，不够坚定的，会给这些威权国家一个错误的讯号，就是说，他可能可以自以为透过侵略、透过施压，最后可以取得局部性的胜利，占领领土等等等等之类的。那俄罗斯可以哦，那这个中国可能也想，哎，他可能也可以，这个普丁可以，习近平可能也会认为说，那我可能也有机会哦。所以我觉得小英的意思是说，对乌克兰的坚定的支持，不管是说在武器上面的提供，或者是在外交折冲上面，要这个坚定的战胜乌克兰的这种后盾，这个是作为民主同盟国家团结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如果没了这个基础，就会给这些威权国家错误的讯号。我想这是第一个部分哦。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提到的，就是他有提到说，哎，台湾还有时间啊，习近平应该好好处理中国内部的事务。我觉得这某种部分是，某种程度也表现出台湾说我还有能力哦，强化我自我防卫的这样子的一个不管说能量也好，或者是在还有更多的时间去强化自我防卫的这样子的空间。而且基本上台湾基本上是希望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并没有要去做挑衅的动作。所以某个程度来看，他会认为说，这个对台湾来讲，我当前最重要的东西是强化自我防卫哦，所以对于美国来讲，在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把更多的重心放在把这个让民主同盟国家看到对于这些相关国家的一个支持，这才是重点哦。那当然，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果然还是一个很柔性的领导人，他最后还是不免哦要善意的提醒一下习近平，你中国国内有这么多事情要处理，不要再四处点火，战狼外交，然后这个弄得这个满城风雨，作为一个 trouble maker， 好好的处理好国内的事务，自然而然就可以稳定的来面对两岸的问题。我觉得他这个给习近平软钉子也好，或者说他展现是那种柔性的韧性的领导能力也好，这个是他符合他一贯以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跟立场。是，
好的，感谢王志胜博士。那么许建宏先生，你怎么看蔡英文他作为台湾的前总统，其实他这份发言在现场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回响，因为他说比起台湾，其实乌克兰更需要美国现在竭尽所能的去援助他军援和武器，因为台湾还有时间啊。还这个像刚才王志胜博士很柔性的建议习近平说，你现在自己内部有很多挑战，应该多花点时间处理自己的问题，所以台湾还有时间。你怎么看前总统蔡英文的说法呢，建宏先生？
我是同意刚刚王博士讲，就是说，第一个，如果乌克兰垮了，对台湾会有不好的一些影响。即便说中共后来不对台湾动武，那个士气的打击也很大。因为毕竟现在，我觉得不管是中欧亲亚还是中亚亲欧，这个还是连成一线嘛。就像当年的波兰跟中华民国，你也不可能说放弃。两边或者是都被侵略之后都会有这个影响在，不可能说我只是在乎一个另外一个就不管，那最后就是大家都输。所以我觉得蔡英文讲这句话也不能说错，确实我觉得美国确实要先把乌克兰搞定，不管你是最后要逼上他们上谈判桌，还是要继续支持乌克兰打仗，你都要先把乌克兰和欧洲的这个士气维持好，才能联俄来自终，否则的话美国也是全盘皆输。那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我觉得蔡英文跟赖清德两个人的这个执政风格还是不太一样了。那蔡英文常被人家戏称说是女版的马英九嘛，他其实虽然说他不承认九二共识，但他还是不希望两岸太冲动、太冲突。所以你看蔡英文过去八年其实也没有很去挑衅中，相对于现在赖清德天天讲互不隶属、互不隶属，蔡英文其实没有这种发言，比较没有这种发言。那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他可能也是希望劝这个赖清德不要脱离他的路线，去在两岸之间一直强调这个统独问题，可能还是让台湾有点时间去发展暗中的发展国防，或者是说把自己的跟西方国家的关系搞好，甚至说跟大陆的经济关系也不要完全断掉，就是维持一个好的关系、稳定的关系，对台湾争取更多的时间是比较有利的。我认为蔡英文的这方面是比较一个 rational 一点的一个领袖这样子。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许建宏先生还有王志胜博士二位带来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好的，也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